开我眼睛主，使我能见耶稣。要上前亲近他，说我们多爱他。开我耳朵主，助我能听主话。开我眼主，我们要见耶稣。开眼睛是要见耶稣，开通耳朵是要听主话啊，这样你就比较容易记了哈。开我眼睛主，我们要见耶稣。要上前亲近他，说我们多爱他。开我耳朵主，助我倾听主话。开我眼睛主，我们要见耶稣。
我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就像我们刚才用这样的一个诗歌，我们心里的旋律，而且我们所领受的话语来向你祈求，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因为眼睛开了就有光。当我们没有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迷茫，非常的黑暗，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天父啊，今天我们特别把这段时间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手中。哦，求主，当我们近前来要看你的时候，你就让你的光光照我们，然后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希望，看到我们自己需要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方向。因为你已经把那何等大的应许，还有你宝贵的话语，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们。我们心里面应该要存有很多很多你的宝贝，好让我们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吸收这些营养的时候，得着大益处，有十分的平安。今天早上我特别为着我们当中心里面有波动，或者是心里面感觉很贫乏，没有存着宝贝的这样的心灵来祷告。主，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但是我们也更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今天丰丰富富的有你自己存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惧怕，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我们就可以有智慧啊，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跟人的这些关系。哦，天父，当我们近前来看着你，盯着你的时候，我们要看着你自己的所立下的榜样。主啊，你的榜样就这样子很鲜明的在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看见，更是让我们耳朵也开通来听见你的话语。我们愿意首先请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成为你爱的仆人。当我们甘心情愿的投身于你，委身于你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你的儿女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今天立志，我们甘心跟随你，不管是生是死，是苦是甜，主，我们是你的。就求你这个时候特别借着刘蕾姊妹她要分享的她自己的经历，来见证你的话语，来见证你的大能，来见证你的大爱。但愿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经历可以述说来你的荣耀，见证你自己的尊荣，同时你的儿女们是何等的蒙福。主，我们今天就在你的应庇下，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要靠近你，我们要听见你的话语，我们要见你的容颜。愿你的荣光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我们愿意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今天请刘蕾帮我们跟我们谈一下他的这个读经的历程啊，这个从读经开始认识神之后，他读经的历程，我想会很实际的帮助我们。
好，那个师母让我分享，所以也是有机会来回想一下自己，就是在这么二十几年，96年到现在二十几年的一个过程中间，就是在神的话语上这样高高低的低低的一个过程。感谢神啊，我在我信主的时候呢，很不寻常的就是一个老弟兄介绍我读的第一本书竟然是罗马书，然后呢在另外旧约里先读的第一本书是但以理书，也不知道怎么就挑了两本最难的书，都不知道怎么误打误撞了进去。但是我记得我读罗马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有个什么，因为罗马书头两章就讲到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呢我当时正好生活中有件事情，那我就去请教这位老弟兄，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然后呢他就是告诉我说，他就很直截了当的说你这个是罪，其实心里是还是挺扎心的，但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主，跟主还没有关系，其实在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辩解呀拒绝呀什么的，但是我是知道说好像应该是当时神用罗马书里的话让我看到这个罪，其实就像圣经里讲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是给我们良心，我们是知道什么是对错的。这是我信主之前，在我信主之后呢，刚来到美国，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就是只是读书，所以相对来讲时间是比较多的。昨天在回想，我想那个时候能够比较专心，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生活环境比较单纯，因为那时候呢是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脑，网络更是没有，就是在学校里面你可以去到那个学校的实验室里，它有一些电脑，你可以上去发 email 啊或者干什么，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想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专心的。我读经呢也不需要挣扎，我是没有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应该每天早晨啊或者什么时候有个固定的时间，但是我每天都会读，有的时候都是晚上要11点了我开始读圣经，我先生就会说你这么晚了开始来读。读的时候呢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说每次都感觉特别有亮光啊，或者心里特别有感动，也没有觉得读经的重要性。不过但是在当时我是比较有正常的教会生活的，就是去星期天去教会，周五都去查经这样的。后来呢就是老大出生了，出生了以后呢那就很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固定的读经。我就发现呢在以前你虽然读经没有每天感觉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但是如果你不读经的话呢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是离神比较远的，而且你很多的时候呢你在生活中碰到事情呢你也不太容易想到神，很多时候就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肉体在行事。在我读经的那一段呢，虽然说你不一定有很多的亮光和感受，但是常常呢就是会想到神，比如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佛州这个美好的天气，就常常会想到神的创造，常常是想到圣经上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不读的时候呢就好像常常想到的就是想到的都是那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是难处，所以我自己的个人感受是当我读经的时候其实比较让我的思想能够常常想到神，能够常常回到神面前。那当然这段时间呢即使是孩子出生了以后呢我还是有参加就是我们这种妇女查经，所以呢那个是对我是帮助挺大的，虽然我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有很规律的读经计划，但是去教会啊去这个查经的时候呢对我就是可以帮助我让我的思想能够常常再回到神的话上，起码是对我是一个提醒，让我能够不要往后滑得太厉害。那后来呢我就是开始有一段的时间，就是老大小的时候我曾经就是上班有大概半年的时间，在那段时间呢开车的时间很长，那我基本上就是会在上班的路上呢就是听广播听讲道，那个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后来 就没有上班了，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呢，我就会因为有孩子，我就不太能够很专心的读，但是我可能是一个那个听觉来学习的，我就常常听讲道。那我有可能的话呢，他讲道的时候，他提到哪句经文，我就会翻到那句经文。所以呢，那个对我帮助很大。而且我当时在听一个英文叫 TTB， 中文叫做认识圣经，就是五年，如果你每天听半个小时，你可以把这个圣经呢全部听一遍。我当然没有说坚持下来，没有每卷都听，但是我常常听，有时候他就会讲到那个我们在讲道里边或者比较少听到的，像小先知书啊、旧约里的，所以那个对我在对圣经更深入的了解和明白是有很大帮助的。然后呢，那些讲道呢也常常是激励我，就是让我的心更转向神。我常常是听讲道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比较会火热的，比较追求神。这些都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我在那个读经的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可能是背功比较好，所以呢早期的时候呢，我就是也有这个心智了，常常呢会去背一些经文。背完了以后呢，到现在也基本上都忘了，但是因为当时呢我曾经背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这种交作业似的，我今天把这个背完了，然后我就打个勾，我就说好，完成作业了，我就不想了。但是呢曾经有一阵时间呢，我真的是我背的时候呢，我平常比如是在有空闲的时候，我去医生办公室外边等的时候，我就去回想那些经文。我发现呢，如果当我默想那些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是对我是很有帮助的。我就举个例子，那曾经有一段呢，我正好是在背那个哥罗西书，当然哥罗西书现在也全忘了。我就记得当时呢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弟兄，可能我觉得有做的一些事情有点利用，就是英文叫 take advantage， 我的先生，我就心里边有些不高兴，但是又觉得圣经上说你们要饶恕，心里其实是挺挣扎的。后来那一段我正好在看那个背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然后呢神就用这句话对我的心说话，让我看到说你要包容的话，这个肯定是让你不舒服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就用这句经文对自己说，好像神就让我的心一下子就敞开了，我就知道说虽然我做不到，但是他圣经上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饶恕人。我的心里边对这个弟兄的一些嫌隙啊或者芥蒂呢就一下就过去了。这是我当时体会到神的话对我的生命中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再一个就是神让我看到一些平常我如果不仔细的去读的话我读不到的东西，比如像罗马书五章二节，原来我就这么匆匆忙忙背完了，但那天我就看到说五章二节三节就讲到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当时看了，我觉得这话是不是有问题啊，说怎么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我说翻译有问题吗？然后我就去查那个不同的这个英文版本啊什么翻译，他的确是说你要 rejoice in the tribulation。 这句话呢对我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触动的。虽然我当时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景况让我说在患难中，但是呢给我一个方向，知道说作为他的儿女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目标是我们在不单单是患难中要忍耐。中国人常常讲忍字头上一把刀，我们有时候忍耐其实是咬牙切齿的，觉得说这个是神的命令，我们必须得这么做。但是他在这里却讲到说你是欢欢喜喜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出我们的理性。但是呢他让我心里边就是在我的思想深处吧，起码给我这么一个提示，让我知道说我虽然可能还是做不到，但是我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读这个罗马书五章二节的一句讲话。还有就是像我还发现呢，就是神的话呢真的是又真又活的，像雅各书，其实那句话我闭着眼睛都能背下来，就是讲说你们要行道，不要贪婪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后来有一次我其实都已经背下来，有一次我又去看，那时候我就过了好多年以后呢，我就决定要去背那个雅各书。 我就觉得这句话，我以前读这句话呢，有点就像，我就有点像，就像我姐姐常常讲说，当时那个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呢，希律王把那些文士招来说，基督会出生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出生在伯利恒，然后他们对旧约说了一清二楚，但这些人说完了之后，这些文士呢跟他们毫无关系，他们也没有去想到找耶稣。我也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倾向，就是这些经文我都很熟，在脑中里边我随时可以就是引用，但是呢好像跟我是没关系。那天呢，神就借着这句话让我看到说，如果你不听到的话，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欺哄自己。好像以前也头脑中都知道，那个时候神就让我那借着这句话让我的对我的心说话，让我看到说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你头脑中知道多少，而是在你的生命中真的行出来多少。你要行到，不是头脑中我背了很多经文，我可能比别人圣经都熟悉，但是我有没有说真的知道。我就发现那句话让我看到说，我可能真的会欺哄自己，因为我以为我头脑中我知道这么多经文，这些圣经就是我的生命了。那次神让我看到，我头脑中知道的这个圣经知识并不一定就是我的生命中真正拥有的东西。所以那一次神也是借着这句话呢，让我体会到就是说我生命中的一个落差。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读经的几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对我有帮助的经文。那当然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神就是那个话语，就是活的跳出来，就是当时我在决定是否开始在家教育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后来呢，我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寻求，但是心里边其实有很多的惧怕和不确定。结果就到了最后那一天必须要做决定的时候，我就翻开我那时候读经的一个小灵修的一本书籍。那里边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第9节，那个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也不是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反正那种是我很少的一个经历，好像那个话真的就是活的，就是神站在你面前对你说，对我的心说这句话，那句话是我非常的确定是神在对我的心说话。所以呢，神就是在我生命中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呢，借着他的话向我就是确定了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方向。所以当我后来在家教育碰到很多真的是有走不下去，觉得想要放弃的时候呢，我就回到这句经文跟神祷告，我说因为这个是你应许我的，这是对我个人的应许，就是说我走上这条路是你让我走上的，你也告诉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呢，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可以说是我的一个人生金句，起码对我那段时间来讲。再一个我想讲的就是说，神的话呢是活的，虽然有些话呢我都已经背下来了，但是我发现我回头再去读，再去就是去默想，再去咀嚼，我就发现那个话真的是对你的心说话，跟你就是这么随随便便读过去或者背过去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是你如果真的是有这种经历，你就能体会到。那在这个读经的过程中，这20几年呢，其实是有很多刚才讲的都是那个高光时刻啊，你们好像觉得我是不是每天都有这个得到什么亮光，其实大部分时候呢都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我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个读经计划，神的话语也是随着我对我的生命的作用，也是随着我生命的成熟呢在改变。那早期呢，我要是没有读经呢，我就会很愧疚，所以呢我要不就是放弃了，说哎呀反正这一年你看已经落了1-2个月了，这一年估计也读不下去，就放弃了，干脆就彻底不读了。要不然呢就是说有时候读的时候呢，就或者自己很认真的读了，然后就会盯着身边的人，就看我先生呢，我就说哎，晚上我一天到晚到10点钟呢我就在那儿看圣经，他怎么就不看圣经呢，我就开始对他有一些批评啊或者论断。那时候我就跟师母谈，师母就一直提醒我说不要用你的方式来衡量他的属灵。所以呢 我就发现如果我自己挺容易做到的，或者我比较遵守了，本来这个应该经文是应该对我自己有益处的，我反而会拿这个来衡量周围的人。所以神也是帮助我看到说，我不要用我自己的标准去要求身边的人。再一个呢，有的时候呢我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给自己找这种，就是漫不经心的时候就会给自己找借口。反正就是在这个读经上呢，就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有的时候就是比较认真。因为我们要是一年把圣经需要读完一遍的话，其实那个就是那个阅读量还是很大的，你起码一天要读3到4章，还是需要你要自律，真的是要花功夫。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想要细读，比如读到一个经文我觉得特别好，我就会细读，我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个上面，然后就会忽略了那个速读的计划。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落下来自己的计划，或者是自己有时候对自己有一个很不切实际的期待，就是说哎呀，我要把这个今年我要把这个圣经，或者这个月我要把这本书好好读一读，我要看这本书那本书，或者要听这个讲道那个讲道的解释，最后呢给自己设置的这个目标太高达不到，然后呢就会变得挺灰心的，就什么都不做了。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容易走的两个极端。那后来呢，我就听到有一个牧师讲，他说我们常常都会有这个新年立志，但是呢 70%-80% 的人基本上到了2月1号以前就都已经这个新年立志都没有人跟到这个新年立志。他说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计划呢？他说我们基本上都会偏离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让我们走偏的时候我们知道回到哪里。那句话其实对我是帮助挺大的。我就觉得说第一个呢是让我意识到，其实我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也帮助我说，不是说自己做好了就觉得自己做得很不错，自己做得不好呢又很灰心丧气，就是让我知道说如果我跌倒了，我从哪里就是偏离了，那我就还再从那儿回去，而不要放弃。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其实有的时候那个仇敌就会给我们各种各样这个错误的想法，觉得哎呀，我已经落下来这么几个星期没有读了，那我就放弃，我就不读了。如果我们这样想，一点都不去读圣经的话，真的对我们的灵命是有一个很大的损失。我再一个提到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的人生呢是有不同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当孩子小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是很忙的，然后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我想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心里如果真的想要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做到。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我自己啊，说我没有把它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这个首要地位。因为呢就是说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啊，跟神的对神的这个话语的看重，如果你是想说这个灵修生活，你不去计划它，你不把它当成一件事儿来做，它绝对不会说自然而然的发生。你一定要花功夫，就是决定要去做，它才可能实现。然后我也知道说现在呢，就是这个自从这个社交媒体出现以后，我想我是什么时候装的微信，反正我是装的蛮晚的，应该是2014-2015。我就发现呢那个社交媒体啊，对我就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时没有觉得，后来我回顾几年以后看，就是后来又是那个新闻，很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专心，就听一个牧师讲，他说他有一些认识的基督徒啊都比较丧气，常常就是那个情绪高高低低的。他就问他们，他说你们早晨第一件事情你们看的是什么？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社交媒体啊，他们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听新闻看报纸。他说其实当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这个都是新闻的话，你早晨一睁开眼就是这全世界的各种坏事，就是坏消息。因为他说一个消息如果它不是坏消息，它也不可能，基本上也不可能成为新闻。他说我们的心就会跟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高高低低。他说真的是你要眼睛盯得住，你的心才不会这样子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我当时听了还觉得挺奇怪的，我说诶，怎么会基督徒 会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会去看新闻呢？结果不要自以为站立的稳，那么过了这么十年以后，我发现我自己也是在那个也属于那一类啊。早晨特别是我们现在那个手都有了手机，那时候还没手机，一件事情你一翻开那个打开手机，它就开始自动的给你推送各种新闻。如果要是不小心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说，如果我们不定义的话，我们很难就是说早晨第一个就想到神的话语。常常给自己例子说，早晨起来我第一件事儿，我不要看别的，不要看手机，我先看神的话。但是呢，反正现在还在努力之中，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是我是就是也是鼓励自己，我常常也鼓励自己说，今天没做到没关系，明天继续来，但是不要放弃。所以呢，在我们的特别是我自己觉得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因为这个资讯啊，这个手机啊，网络其实对我们要定义过一个这个属灵的生活，就是要跟神有关系，其实你是比以前需要更大的努力，而且要更专心，你才可以做得到。然后呢，我就是觉得说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中呢，一个呢就是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教会的生活和团契。大家都知道说在这个动物里边要一群一群的那个落队的那个羊啊，那个弱小的动物是很容易被仇敌掳去的。圣经上说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真是都要小心，不小心的话，如果我觉得我不可能成，我不会成为那个落队的，不会成为那个被仇敌吞吃的，那你很有可能就会真的你就是落在危险之中。所以我们每个人，我自己觉得啊，都有可能掉下去，都有可能远离神。所以呢，就求神的恩典托住我们。再一个我想强调就是说我身边的榜样，我就看到师母啊，他们就是对神的话语呢他是很在意的，就是他听到神的话他是有一个很认真的一个聆听的耳朵。我常常有时候比如说神要是提醒我们什么，我发现对比之下我听到了那个，我就说哦挺有道理的，然后也不错，然后就不留心去做，所以呢就没有得到那个福分。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当我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要去认真，我要认真对待，我要去遵行。这是我的一个励志啊。但是我自己检查我的生活，我其实离我的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但是很感谢神的是，就是在这么过去的几年里，神医治了我很多的这种愧疚感。所以我现在如果看到我的不足，我不会说在自己把自己就是定自己的罪，把自己打得半死，然后就是非常的沮丧，而是我看到不足，我可以说那我失败了，那我神呐，你帮助我，让我再站起来，我在哪儿跌倒你再帮助我，让我能够继续的往前行。但同时我也要提醒自己，不要说因为神有恩典我就把这个神的恩典当成想当然，说反正神有恩典那我跌倒了也没关系，我下一次我就再开始。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就是要对神，要提醒自己常常对神有个敬畏的心。但是我们对神这个敬畏的心真的是也是只有在神的话语上，在跟神的关系上注意，你才能越来越有这个敬畏的心。这就是我的一个分享。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管说你读经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步，不管你的现在属灵生活就是灵修生活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呢我们就是都要努力，而且呢灵修呢跟神的关系一定是要花时间的，而且要很定义很专心才有可能实现。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好，我们继续哈，我们继续那个刘磊，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哈。那经过你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你回想一下，如果你到现在目前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没有认识神，当然就没有认识到神的话的时候，你认为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您是觉得说我不是基督徒，还是说没有认识神的话，是说
我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认为，你就说你如果没有，等于说也有信主的人他不在意神的话，对不对？那等于说这些你讲的这些 你很鲜明的记得哪一次神对我说什么，然后怎么样帮助我。那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你认为你会怎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那就可能跟那个不信主的人没啥区别，就是别人看什么喜欢什么我也去做什么，就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往前走。
其实我重点不在信主跟不信主，就是如果神的话没有在你的生命中这样子在一直在成为你的，已经成为你的很家常的每一天的好，不管你有没有去念多少，这个可能不是我今天的重点哈。进度有没有念多少不是这样，我的重点是说好像神的话就从你日常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想也好，你说也好，你读也好，可以这样讲吗？到今天为止 是你神的话已经在你的生活当中已经是不能切割的。好，因为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也都时不时都会谈到圣经怎么讲，那个我可以理解哈。那如果没有这些哈，因为圣经说神的话是灯嘛，好，是灯是光，那你认为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如果没有这些，你说会跟大家一样？那跟大家一样，我相信你是一个因为你是读理科的人，那你对于理性啊逻辑你也很注重啊，那你认为那些会不会给你方向，或会那些会不会你就靠那些或怎么样，你认为有什么差别？
如果我没有神的话的话，我就觉得我会在那个理性，在那个错误的方向，而且自己还不知道，会越走越深。
自己不知道 ,OK,
对，是自己会不清楚，而且会就是因为没有信主之前会觉得自己的想法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然后呢就会朝着那个方向会。就会越来越深，而且会朝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也会像他们那样子。
因为那你这样回想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很感谢神，对不对？是不是？
当然了，我还想分享一句，因为
把汗是
对，我一想到有一句，因为当时我 homeschool 的时候呢，那我就在问自己，我就说哎呀，我说神，如果说你的孩子可以成为一个，比如说一个，我想当时想到一个什么宣教士啊，但是就挺苦的，或者是成为像 Bill Gates 又很有钱又信主，你到底要哪个？我就觉得其实我心里还是希望孩子，就是我们基督徒都会以为啊，他在事业上也很成功，这个世界上或者我挣很多钱，让别人都觉得你看当基督徒这么有这么又信主，因为神祝福他呀，所以他世界上很成功。我觉得我心里边还是那个，我就问神，我说两个不能都要吗？突然就想起来一句话，就说若是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他说的就是很绝对，就是有这个就没那个，有那个就没这个。我就那个，我觉得那是神用他的经文就是对我的心说话，所以我就知道说我只能要一个，那我要专心的只能爱父，不能再去想这些别的。所以
然后此后等一下此后你就不再挣扎了吗？
还有挣扎，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一个等于说我 homeschool 的过程中间，其实对我是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是一个让我不断的舍弃，让我看到我内心的一些偶像，那些错误的价值观。因为你 homeschool 你真的是只能靠神，必须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因为你要面对很多的世界的冲击，自我价值观就是过去的背景的冲击。
所以等于说你的第一步是神的话真的是对你说话了，第一个很重要，真的要对我 personal,对我这个个人的某一个特别情况讲话了，对不对？
是，
可以讲很鲜明的、
就是、那个后书。对，
他的话不是只有在旧约时代讲，也不是只有在新约时代讲，是在今天我的生活中可以对我讲话。那么神在对你讲话的时候，你讲了好几次哈，都是好像要把你扭转过来，那个方向从愧疚沮丧把你扭转过来、从你有世界的价值观要把你扭转过来，但是之后还是要经过一些情境上面神来做工、就把你更新了。
是，
等于说你现在跟以前比，你也听到神的话，现在听，那你跟以前比的话，你现在就轻松了，可以这样讲吗？就不像以前挣扎啦，又等一下又回去，又进一步又退两步，会这样，对不对？是不是？
对。
好，所以呀 ,OK, 好。所以大家了解这个是 一个常态，但是不是健康的状态。好，
对，
那我们都往着健康的状态来努力。好，这是我要强调的。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哈，你基本上是比较趋向理性的，对不对？
对，
逻辑理性，因为从你的问题你就可以发现你常常找为什么这样，怎么样怎么办，好，就是你会去分析哈。那你认为在你的读经里面或领受神的话里面，这个理性是帮助你还是对你有障碍？现在我讲的这个理性是对道理的哈，对这个逻辑性跟真理的，比如说像刚才你提到说，哦，你听到那句话，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所以你就理解到这是一个理解哈，这个没有一点都没有错，非常好，神用我们的长处，好，有人就可能就不会去想那个逻辑性，但是呢会有另外一个感性的要什么也好来领受神的话。那像这个的话，我听到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对你是一个扭转，那有没有时候，因为我听到有时候你也在提到说你的那个理性哈，那有没有时候会变成你的一个，因为那是你的长处了，长处就像那个保罗一样，他有一个热心，对宗教的热心，但是那个宗教热心用错方向的时候会变成一个障碍，那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可能是比较最早期的，因为我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是不是有影响，但是我还记得，就是在我信主初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带我认识主的那个老弟兄，他是医生，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他说他很多年，他就是对是利未记里边不是说这个妇人不是说这个遗恨水吗？如果先生怀疑他行了奸淫，就会让他喝那个遗恨水。他是医生，他就当时很多年他都觉得这个不科学。他说怎么这个喝了这个水，这个是不是冤枉？后来他说，他是从小就信主的。他有一天呢，过了几十年以后，神就对他说：“难道我没有这个能力？看到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犯了奸淫，他是会肚子发胀吗？”他就向神悔罪，就是说他用他的理性来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记得这个，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一直记得他这个例子。但是我想我可能在初期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对是跟我里边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是有关系的。我当时可能对神还是悖逆，有时候会说为什么会这样，但是随着这个生命的这个，我觉得是在一个慢慢的成长呢，我可能在我不理解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那种悖逆或者对神自问的那种心态就慢慢减少了。
嗯哼，那疑惑呢？疑惑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我就记得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是我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对预定论呐、预知论呐、早期会很bother我，就是会让我很搅扰我。但是后来呢，我在上面也花了很多心思，就想搞明白，
想不通就对了。你讲这个我都想不通，对不对？
想不通，对，
想不通。
后来。对，原来有一个老伯伯给我说，他说我后来我不是没有问题，我就不问了。我在想怎么这样子呢，我就不理解。但是我后来到了一个程度，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是我们跟神是没有办法差别太大了。我当我慢慢能够学习说正确的看自己的位置，知道神是谁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不巴着我了。因为我说让我神审判我们的不是看我们，就是你们常常讲的我们有的，而是我们不是按我们没有的，而是按我们有的。所以呢，圣经上也说隐秘的是属乎耶和华，所以我那个方向就慢慢转过来。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刻转的，好像是一个挺漫长的，就是一个过程。我是想理解了，如果我理解不了就理解不了，我也就我可以就像神说到我现在，我说我不理解，那你要想让我明白就想办法让我明白，不明白这个也不巴的我。
嗯哼，感谢主。是的是的，我想这是也是一个成长的历程了，对不对？
对，是
啊，是因为有时候理性会变成好像那个拉萨路那个坟墓前面那个大石头都臭了。
对对，是
呀啊呀，但是呢有时候神不会给我们一个理由了。哦，这是我的，我要提醒大家的，神不欠我们一个理由，但是如果是出于我们的疑惑，对我们有帮助，他会很细心的来满足我们，帮他是愿意我们成长，只怕说我们 心不愿意。我觉得刚才我从刘蕾姊妹提到说，她从开始认识主以后，从开始念到第一本第二本的那个第二卷的圣经以后，她就开始对于那个神的话有那种一个心，说我要当一回事，对不对？
嗯，
我要当一回事啊。那他怎么当一回事呢？他就寻求各种理解。你看，你从他讲的哈，他要去理解哈，那他的长处，他用理解来接触圣经哈。那我们跟神的接触跟相遇呢，不一定都是从理解。记得啊，不要以为你理解能力不好，你不晓得该怎么样解释圣经，就会阻碍到你跟神的关系。我的重点是说，最重要的，我们要听到刘蕾他的那个精那个精华在哪里呢？他很注重这件事情，所以他就用心的去寻求，听广播，听哪一个牧师，或者是怎么那个是他的用心。神看我们的心，之后呢，他就开始专注了，然后成为这个神的话，就成为他生活中不管什么样的情况的一个日常，就像我们等一下要谈的哈，像吃饭一样，像吃饭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的话，我们就会非常蒙福，我们就得到那个益处了。好，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前面在说他花了功夫，他用的时间。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他要默想神的话。好，这是我们今天要针对要咀嚼，把它咀嚼神的话，不要让它吞下去，喉咙吞枣一样。好，那我现在呢要给你们一个目前我的一个身边的一个见证，我帮这个姊妹把它描述出来。你们不认识她，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最近这几天的见证。这个姊妹的家是一个信主的家，都很虔诚。但是呢，就在一两个礼拜前突然间发现了一个状况，就是这个丈夫好像可能有抑郁，或者是他本来就有那种生气，一下生气然后就出来，然后就是暴怒的那种，以前就有哈。那最近呢，就因为这个事情呢，两个人就因为这个妈妈呀要保护她的孩子，所以就开始面对她的丈夫。她以前都是用忍的啦，但是现在她一面对的时候呢，就伤害到这个丈夫，她讲的话，她的就是那个就伤害到这个丈夫。那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个丈夫的信息，说我今天上完班我不回家，我要好好的想一下，我们两个在一起真的是幸福吗？哇，这个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说会发生她家的事情的，她也不过是很平常，因为夫妻两个人争执都哈。但是就在这两个礼拜，从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当然他就很冲击很大了。然后他说呢，在那个冲击之后呢，神马上光照他，让他看到他自己的问题。哦，我觉得这个话哈，这个神的话哈，那种全能全病是神自己哈。我一直在强调，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谁？就是神。记得哦，道就是神，神的话就等于神。当我们对神的话不精心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对这个神是不太放心上的，可以这样讲。好，即使我们认为说啊，我很在意，我信了主，但是如果对神的话，你觉得可有可无，或者在我的生活当中呢，只是临时的满足我的，要安慰我的时候，我找一句话这样的话，那么等于说你把神是放在旁边的。这个我要给大家一个为什么讲这个他的见证哈。他们这个家平常是有在读经的哈。然后当这个情况下面，这个姊妹呢有她自己很坚强，很自以为很有道理的一些跟她丈夫的一个争执。那事实上你听起来真的都是对方不太能够扛起，不太有丈夫的这种责任感啦、不是没有责任感，她没有能力没有像她期待中的那这个姊妹很辛苦，那她平常也没有抱怨，她就想说我都没有抱怨了，你还对我还这样子，就自己好像一直觉得说很亏损啦但是呢， 因为他们平常有这个对神的这个敬畏，他丈夫也有，不是没有的一个根基，使得在这个时候好像神就把这个姊妹打了一下，让她醒过来说，哦，原来我有那么多的骄傲，我自己，因为当你爱对方的时候，你伤到他是不好受的，不是你故意要这样做的，可是你的那个理性上是跟非啦，这个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分别善恶，那个善恶的观念很强的时候，我们会变成那个善恶的审判官。那就是为什么神不容许亚当夏娃吃善恶果，我变那个审判跑到神的位置上去了。所以蛇怎么跟夏娃讲，他很诚实，一方他很诚实啊，你会像神一样。问题是我们没有神的善，我们没有神的义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审判的时候，就产生这种局面。但是这个姊妹很快就转向神。好，请你打开你的诗篇119篇，诗篇119篇哈。我请大家在我们一次一次的这样的聚集，这样一次一次的看着钻研神的话语的时候，请我们真的是把它当作宝贝，不是把我的话当作宝贝哈。我们的话你们都会忘记，像刘磊也说过，我背连背什么都忘了，对不对？不是靠我们的那个记忆力哈，那就别谈我这个年纪了哈。有时候我都还会就是以前哈，我连那个我圣经的位置在哪里我都知道。那现在我没有办法用我的一本的圣经，因为我看不太到。好，讲回来哈，那个哈，希望我们一次一次的在加强这个神的话语，亲眼看见他话语的奇妙。好，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蒙福的起点。你信主，然后刚才刘磊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见证神，可以什么都有来见证神。那神要你怎么见证他呢？要人家看到说，啊，我不能做到的你能做到，好，那我没有的你有，如果别人有的你也有，没有什么好见证神的，是你没有的时候，然后让人家看到说你竟然可以这样，那就可以见证神了。神不会用你的亮点来让他发光，他的光大过你的，一下就把你挡掉了。好，对不起，我们回来诗篇119篇，119篇啊，先看25节，好，25节，好，这四个姊妹的最近的见证。那我要激励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某一个情况下面说，哎呀，我快死了，我受不了了，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了，或者是我的根本就看不到出路了，那请我们今天这几个经节，借着这个姊妹的见证，可以放在心里面去抓住神，体验神啊。我们先看25节，刘磊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好，刘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
没有到那么惨、
啊。你就是有的时候没有说归于尘土，也觉得就在那个水下边好像不会游泳要淹死了那种感觉。
其实这整篇你会发现哈，是人的这个整个灵魂体，还有情绪，我们的那个魂里面的情绪、意志，还有我们的理性都一起在做，所以里面有很多情绪的一个表达。哈，在神看来说你不会死了，可是我偏偏就感觉我要归于尘土了，有没有这种时候？好，如果问你们每一个人可以讲话的话，你们一定有一些故事可以讲。好，我告诉你我有。好，然后他在这个时候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什么叫照你的话？你有曾经说过哪些话？如果你都忘记了没关系，你会记得说，神啊，你的话是，你的话里面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我是可以有喜乐的，我可以有平安的，那你复活我也可以复活，对不对？至少这个是你观念上每一次我们在念那个使徒信经的时候你应该有的概念，不是你能够背多少，很精确的背多少话。好，当然我们要这样训练我们自己，那个不是错的，但是问题是那些话有没有成为你当你在真的是到了谷底的时候你可以抓住它，你的话将我救活。即使你觉得你快死了，好，你不行了，你一定要逃开了， 就像刚才刘姐说，我已经快淹掉的，连气都吸不到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个祷告，求你照你的话。但是你要说求你照你的话，你要有神的话以前的话语的那种对他的信任的这个根基。记得哦，讲到神的话就等于是神，你如果抓住神不在意他的话，之后他告诉你说好你求我了，那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你不在意，那这样就不叫做，你也不会活。即使你脱了险，但是可能又会再下去一次啊！我要这样讲啊，救活就是救我，活过来就是活过来。前几天听到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反正有一个老人家已经被宣判说可能不久就都已经带了什么呼吸器啊什么那些的哈，医生说可能不行了哈。结果当大家很难过的拔管之后呢，没有想到这个妈妈活起来，好，然后还活了十几年。之后呢，又到了一个很关键点的时候，医生说这个只能送去那个等死的那个地方的哈。结果没有想到又活起来啊，
安宁医院
又活起来，又活了三四年。好，后来当然死了啦。好，那个就是这种经验把我救活了。如果你还不该死的时候，你不会死。但是那个我在讲当然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了哈，就是我们整个人那种要死的那种沉下去，就像彼得走水面本来走得好好的那个经验哈，我后来在想说彼得会记得那个走水面的那个幸福感，还是会记得要沉下去的那个那个呼救的那一刻，我不晓得他会拿一个对他什么比较鲜明的哈。但是如果你被神救活过，我想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像刚才刘姐说，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哈？好，那什么情况下这个作者这样祷告呢？我们看跳到28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请念来。
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
好，祷告求神。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我要站稳，我要站稳。等一下我会提到说到底所谓的刚才我讲什么健康的情绪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哈。好，情绪愁苦，已经一个是快归于尘土快死了，一个是我的愁苦哈。所以他讲的不是只有身体生命的结束，而是谈到他的情绪的问题。他说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我今天要跟你大家强调的是，如果你没有那个过去有神话语的注重，有神话语的这个在意的话，记得哦，我不是说你不要背很多话，你要读很多进度的圣经啊，这个都不是错的，但是这个是次好的，最好的是你真的是有吸收进去神的话。你可以把某某人讲这个道的他讲的话都忘记，但是里面神的话，刚才刘磊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每一次你有拿到一个讲义，或者是有听到一段讲道里面如果有经节回去再看，记得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哈。因为平常我们每一个人细读的机会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规律，或者说你说我去经历神的话语的这种经历也还没有那么老练，你会的，如果你真的像刘磊这样用更功夫的，你会的，可是没有老练的时候，那么至少每次你接触到神的话啊，比如说你觉得哎呀这篇道我听起来并听得不太入耳，但是它里面有神的话，你就拿去默想。好，我们慢慢要来讨论什么叫做默想。好，这个我想很重要啊，大家要预备着，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默想的经历或默想的建议的话啊，就大家可以给我们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哈。但是默想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默想你的话，我皎觉你的话。好，所以这个姐妹呢一下子神光照她，为什么可以光照她？因为她里面有神的话。你平常这样说他都没有感觉什么不对，一下子就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他就开始对他的先生表达说我错了， 好，那我跟他讲，我说当你认错的时候，就没有理由，任何理由说因为怎么样，错就是错。然后你答应，如果你认为你伤害到他，你答应他以后我不会绝对，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会再伤害你。我要就那个字，第一个的话，他就需要先转向神；第二个，他需要转向他的丈夫，不管他丈夫是怎么样的问题啊，让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好，我要讲两件他的见证。一个是第一天，他当然这种情况他睡不着了，好，他丈夫有一个晚上没有回来，他睡不着。那神就给他一首歌，一开始他需要转向神，才能听见神的对他的一些安慰也好，或者是光照他要改变什么的话。他转向神的时候，有一首歌在他心里面。当转眼仰望耶稣，有没有？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这些短歌哈，这些短歌，我是觉得说，妈咪这个感动，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哈。我再一次，这是我能做的啊。当然，别人会有别人更好的方法啊，更美的诗歌。那这些短歌呢，让它在你的心里面，因为这些短歌都有它的精节做根据，这是宝贝在这里，不是只有人的那个很会写的这些文句。而是它有背后的精节做根据，等于说你用一个诗歌的方式来吸收它，比你去念那个硬的字词更容易，所以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你说赞美主，那我们的诗篇大卫说，我的口不离开赞美神，好，那就类似这样子，好，好，那现在呢，这个姊妹呢，第一个晚上就是那首歌，它是像摇篮曲一样把我摇睡了。当然没有那么好受，第二个晚上他又睡不着了。但是呢，发生一件事，那天我在那个主学课程我有讲，他突然间看到他的门哈，他的那个大门上面有一排字 POWER power， 他们家是用英文的哈， power 就是全能能力哈，那个是他的儿子在排那个排字的一些小的那个磁铁的啊，那个字母的那些，那个孩子还没有上学，连幼儿园都还没有上，他就把它放在那里。那他说他搞不懂是谁排的，就是那个是他的小儿子拿上去放的，可是就有一个全能的 power 在那里。他还照了那个图像给我看，然后这个 O 呢，刘磊，你帮我写，用现在马上写一下哈，给大家看一下，就写一个 P O W E E R， 然后那 O 上面有一个 G， 啊，你可不可以写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等一下啊，
好，那个 O 就是横的是能力，上面有一个 G， 好，那神怎么拼 ？G O D，
等一下，
呀，直的是 G O D。然后横的是 POWER， 好好。那么这个姊妹呢？这个姊妹呢？为什么她马上可以意识到神在对她说话？因为她现在就只有神，只有依靠神。我们在领受神的话，在接受神的光照，跟我们有没有在意神，或有没有独一的靠神，非常重要。那是一个关键点，这个时候他已经无路可走。我实在很希望我们都不要每次被逼到无路可走才到这个地步了哈。但是呢，我们也没办法，所以神就借着这个机会，然后让他真的是什么叫做我没有你不行了，神啊，我没有你不行了，我就只有你了，你救活我吧。好，那等于说这个能力的这个英文呢，上面的 O 的上面有一个 G，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师母？
我还没看到。那个，哦，对对，好。那个时候下面还少那个 D 啊，这个横的，横的是那个全能，啊，能力，上面是那个你看你直着看哈 ，G O D 有没有神？
嗯，
啊。每次我们在教儿童歌的时候，我们就会教我会拼 God God， 然后这是我们在教那个音乐时候第一课就一定要这样教哈，所以要让他认识神。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还少一个 D， 他马上就意识到神在对他说话， 他就在那一堆哦，那一堆他的啊儿子的这个磁铁的这个拼，这磁铁字母里面，他跟神说：“神啊，如果神要对我说话，让我很快找到 D， 因为你不可能一下找到 D。”他说：“就他眼前就捡起来一个 D， 就放上去了。”好，神可以借着那个时候的作者写圣经神的话，那个灵今天跟我们在一起，他当然可以漠视我们，可以启发启示我们。让他明白，或者是让我们马上跟这一位说话的神能够有连结。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平常你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个，可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姊妹，她抓住了神之后，转向了神之后，看到自己的问题之后，她看到神一直在她旁边，想要安慰她，给她一首歌，然后用这样的很简单一个孩子的玩具让他看到。另外一天，也就是今天，这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啊，也就是今天，他送了一个灵修的一个短文。他说早上他就收到这个灵修的短文，就从那里他又再次说神提醒他，里面有经节了啊，我没有还没有注意看，因为早上起来还没有注意这些，我只是瞄了一下。那里面谈到的就是盼望，那里面也有经节。好，好，这个姊妹问题解决了没？还没。那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个需要两个人同步同心，两个人都抓住神。那其中如果有一个不靠神的话怎么办？那我们还是要靠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好，所以我觉得虽然今天我们在灵修的时间我们用得很长哈，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来细思今天刘蕾所分享的，还有刚才我跟你分享的这个见证，等于我代替这个姊妹来做这个见证。好，如果以后还有下文我会告诉你，但是这个姊妹已经怎么样活起来了，她开始向着盼望的方向走了。不然的话，他这个当中当然跟我有对话哈、啊，那他就会想一些，以后我怎么办？以后我该怎么计划？如果万一怎么样，他一直想要怎么，一直想说，我想知道他的目的，他有什么想法？我说他没有什么想法，他就是已经不晓该怎么办，但是他要去转向神。那你也知道该怎么不晓该怎么办，那你也转向神，那你还要再想你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计划的话，那你就是心怀二意了。是不是？好，所以刚才呢，我觉得刘磊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哈，对神的话用心专心，而且要花功夫，不是花功夫学神学，或者是学解释神的话，你不需要去做那些在教导的人的工作，因为那不是神托付你的。如果神托付我们要做教导的工作，你知道我们以后要受更重的审判吗？你们要为我祷告哈、啊，不要到时候因为这些的话说太多不对的话，那就真的是战战兢兢的哈、啊、呀。好，好，那我想到这里，我们给大家其他人有一点回应。等一下我给我20分钟，我很简单的讲一下我今天的那个课程的概念就好。好，请你有哪一位要回应？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谢谢刘蕾啊，
我可以来就是补充一点吗？
好、哦、当然是可以可以、
一个就是您讲到说就是说那个绝角，我觉得是妈咪那个对我讲那次前一两年讲的话对我很有帮助，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背了很多经文、就好像那个东西吃一吃就都吐出去了、真的是我后来发现默想才能让那个东西好像向你的消化系统吸收成为你的养分、当我真正我发现那几次神的话对我有帮助，就是我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就进到我的里边。但是如果只是背了在头脑，好像哦，你看我今天背了三节、明天背了三节，就没有什么帮助。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讲到像说那个用理性来思考，我有一次真的是花时间，那次我就在读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那的确是有些我是不明白的，比如说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就把它都圈出来，后来我也没明白。但是呢，在我就是真的是花时间去想的时候，去思想的时候，那个是进入到神的话里边， 即使不明白，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我后来就把它放在那儿了，我也没有去查，也没有查出来一个让我很满意的一个解答。
嗯哼，嗯哼，嗯哼。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要去默想是最有帮助的。
是是，好，我们下次就把它定准在这个默想上面。好，大家可以给你的经验，什么叫做默想？好，你知道神对待我们是很个别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 special， 都是很特别的。我们的出生的背景、时间，我们的父母亲都不一样。好，那我们这个人在神的眼中也是个很特别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名字，名字是什么意思？代表你这个人会记在他的生命册上。嗯哼，这里我稍微岔开讲一下哈。我有一个很疑惑的地方。有时候我发现我们中国的地方的对名字是怎么写哪一个字，是不是不太还没关系，会不会这样？有时候好像哪一个字只要音对就好了，有没有这种现象？
嗯，好像我写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是，我们对那个字和音相一样是还是挺重视的，起码我个人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别人。
Okay.
嗯
，OK， 呀、yeah.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是用拼音嘛，对不对？然后就不晓得是哪一个。那有时候我是从别人听到那个名字，那我问他说哪一个，然后说没关系，就是大概就这样吧。所以后来呢，然后错了对方也没有矫正。我常有这种经历，就是把人家写错了，对方也没有矫正，那就不晓得就以讹传讹，就传了好几种那个版本，他的名字的哪一个字啊。其他的人呢，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如果把别人把你的字写错了，然后他念对了而已，那你不在意的，有没有？
我先分享，就是艳丽原来我的名字给他写错了，他专门纠正我说，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我点名嘛，在教会里边如果字写错了、他们有的人是很在意他那个名字、字是不对的。我接触的都是对他那个没写对是很在意的。
OK 好，那可能是因为我是师母，他们不敢跟我讲。好，那其实我是，如果我一定会问说哪一个字，但是问题是我常有时候都被人家传给我的，我就不知道了。好，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对你的名字别人用哪一个字都没关系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现象？
我那只这个没有谁问的人，我不是说名字怎么样，我现在这个途径当中啊，途径因为那个微信好，那个拉上面好，不是每个人都要发上去吗？哎呀，我经常好困难，就是个字，我知道这个字不能得下去的，我就是心经常没找。
好好，
我就这样子觉得这个字呢，就音实际还同的，那里面的意思根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就每一次读经都好几个字，我就想不出来，就是心经常没去找对的。我觉得
在讲啊，徐妈妈。我在想说啊，徐妈妈就好像在写文章一样，你那个对于那个读心得，你写的很就像写文章一样，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晓得自己，我就觉得这个是根本是用不上这个地方，但是我有时候也是不会理解的哈。有时候这个是不能用在这个上面的，那怎么办？我是找不到，我就翻心经，就没办法。
好，圣经找到那个字，是。
哎
是
哎，心
经找到。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把你的名字拼错，你在不在意？
我不肯的，我不肯的。
啊？你怎么样？
我不要，我不要错的，我一定跟他讲这个字不对。
okay,
不是我
的
名字，还是现在就是一个许，那个许某师的许，好多人跟我想那个许的，我就不给他，我说我是双人许，不是许的。
对对对对对，还有我们当中有人的梅芳跟美芳常常倒着讲。我们会为那个美芳的身体祷告啊，美芳是我们的姊妹嘛，对不对啊？呀。那美芳你在场吗？当人家这样讲你会不会在意？
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很 confused， 但是后来就讲说可能他们讲错了，因为我们理解知道讲的是谁。那我会跟自己讲反正又讲的不是我，因为他讲的不对嘛。所以我很希望人家免名带姓的叫我。
OK
对，
你
就会知道说谁嘛，对对，就某一个有一个好像你姓不一样嘛。
啊哈，
对，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奇怪，教会里面 特别是为结束的时候啊，我们教会有谁为谁祷告的时候，我就很不看那个单那个传单的时候会有一些些，但是后来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大家知道是某一个人，大家应可能有个共识。
我很
对
说话，我每次听到很想帮你说话，但是呢，我想哦，我也是了解了哈，了解了解，好的。好，有没有人把你写成梅芳的呢？把你的名字写
没有，这个倒是没有，因为梅字还是在中音调上面还是有不同嘛。
对对对对，
音调上面，我们你只要认真听的话，怎么就是怎么听都不会写到梅字去。
对，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
对，对，就像徐妈妈也是这样，徐，那我们是许，哈。然后那个阿姨那个好丽娟的话是许丽娟，就许跟徐是不一样的。好，那为什么要提出来这一点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哈，神就是正正确确的百分之百的把我们个人给我们一个名字，是这样子在认我们，在叫我们的。好，我们有一天都会有一个在神的册上，有一个生命册上有一个我们的名字。请告诉我为什么讲到名字了，我有一点 lost。
因为我们神要在我们每个人
OK OK 哈，
还有讲到说因为国内有些人他的名字只要同音就好，好像你接触到的都是对怎么写不在意，所以你调查我们一下在不在意，结果我们都是在意的。
好，我的重点不在你们在不在意，是说如果你们都不在意的时候，那等于说我的名字就没有什么特别了，对不对？好，我爸爸给我的名字，我妈妈给我的名字，我的某某的长辈给我的名字，对我们是很特别的。即使有同名同姓的，对我这个人也是属于我的。我们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好，神绝对不会叫着许妈妈说许妈妈，他当然不会叫他妈妈了，一娇哈，什么娇哈，OK 好。那我的重点是说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贝很个别的，所以你的默想跟他的默想结果是一样，结果的效果跟福气是一样，可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不同的一个方式，也不一定，方法是不是死的，好，但是真理是不会变的啊。好，那所以我就把顺便把那个见证也讲出来啊。我都讲到 OK 好，谈到默想了哈。刚才因为刘磊又加强哈，那么我刚才说给别人一个问题，好不好？有没有一个问题？谁要问一个问题？还是你要分享的话，关于神的话语哈，我们下次专门开辟一个时间给大家分享，好不好？你怎么默想的哈？那你怎么？哎哈，是
你讲的这个事情，我就讲也协助上个礼拜的事情，我真的感谢上帝。
嗯、
为什么我一次下去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时机已经睡着了，我躺在地上时我就是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耶稣你爱我，感谢主、我就一直找两个姊妹进我旁边，他们说哎呀怎么办，我说没有事感谢主，没有事感谢主，我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也不晓得怎么怕了，也不晓得怎么走，这么时机睡得那么厉害，我真的一点都想不到。
是你有神跟你，是的，徐妈妈摔倒了。
感谢主，
被我们看得摔得很严重哈、但是呢，他就是依靠着神呀，所以等于说那个神跟我们就在一起了。
对了，对了，我知道行神，我最近我摔倒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晓得自己竟然这样子摔倒，我就是说感谢神，感谢神，我知道行神，我是已经做错事情了，今天是必来的这样子。这样子感谢行、感谢行，就没事，没有其他
是
所求的啦。
是后来徐妈妈也跟我有一些个别的对话，她说神是用这个事情在提醒她，在管教她。我觉得只要我们体会到神对我们要教我们的话，都非常好。我们好像在期待一个新事一样。刚才你们提到说，刘磊，他说很多人一开起来就看新闻，为什么看新闻？你知道吗？很想。知道一些新的事情，好，那我们有没有期待今天神在我们的今天里面行新的事情？ 就一样跟你看星火一样，你自己本身就可以成为这个新的事情的一个主角，一个神的一个很重要很焦点的，针对着你要在今天里面跟你行一件新事。